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2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亨特同未成年女童色情照，朱利安尼尔报警。美中在拉美交锋，多名美国高级官员促巴西警惕中资。美国家安全局指中国黑客瞄准美国防部门电脑系统。印度说释放被捕中国军人，没有时间框架。埃斯帕指中俄盟国不够10个，美全球联盟实力强大。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因咳嗽取消参加竞选活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前纽约市长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二对 Newsmax 说，他星期一已经将亨特拜登涉嫌同未成年女童的色情资料送交特拉华州警局，而这个人是一个不知名的14岁女童。朱利安尼获得的一部笔记型电脑硬碟中含有大量通讯和相片。他表示多个证据证明笔记型电脑的使用者是亨特，里面有海量未成年少女的相片。有媒体之前报道说亨特和他的阿嫂哈利拜登交往直至去年春天。到目前为止，拜登的竞选团队和亨特都没有否认过已经被披露的电子邮件中的任何内容，但是拜登就声称这个是抹黑行动。朱利安尼还说亨特拜登的笔记型电脑里面有一封备忘录，描述了三名中共官员怎样向大人物汇钱，而大人物就是拜登。联邦执法官员星期二向福克斯新闻表示，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作出的判断和国家情报总监的一样，没有信息表明亨特的电脑门事件是俄罗斯虚假信息攻略的一部分。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强调川普政府扩大和巴西经济联系的愿望。他说星期一和巴西达成的贸易协定将会为进一步进行的钢、乙醇和糖的谈判铺平道路，并且随着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扩张，将会促进美国增加投资。同时，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和莱特希泽在内的多名美国高级官员敦促巴西要谨慎监察中共在巴西的投资。北京方面就采取行动，通过华为出售 5G 技术来扩大他们对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影响力。美方相信华为会将数据交给中共政府，并且帮助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美国驻巴西最高外交官托德查普曼在7月份的报告说，如果准许华为进入巴西 5G 网络，该国可能会面临后果。他指的是中共无法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发展、能源和环保的次卿海斯克拉奇8月曾经发表论文，呼吁巴西通过禁用华为加入国际净网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局星期二警告说，中共政府的黑客正在将目标对准涉及国防的美国电脑网络。该情报机构首次详细列出了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不断利用的25个安全漏洞，并且敦促网络防御者优先考虑修复这些安全漏洞，因为这些手法包括利用公开已知的漏洞。国家安全局在警告中说， 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亦都会使用任何老练的网络活动者，谋划利用一个电脑网络的弱点所使用的同样程序。他们通常先确定一个目标，收集关于这个目标的技术信息，确定同目标相关的任何漏洞，开发或者重用这些漏洞的编写攻击程序，即是漏洞利用，来得到电脑的控制权。印度政府星期一宣布，印度军方在中印边境拉达克地区逮捕了中国陆军下士王亚龙。中国军队西部战区发言人张里水大教表示，这名士兵在寻找西藏牧民的犁牛时候迷路走失。印度政府一名官员星期二表示，姓王的军人情况良好，将会交还给中方，但是他只能在完成手续之后才能够获得释放。这名匿名官员说，现在还未有确定的时间框架。有报道提到，中印两国军人正在为边境地区漫长而又严酷的冬天做准备。印度同时寻求与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安全合作。澳洲星期二宣布，将会首次在印度洋参加与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联合海军演习。与此同时，印度陆军副参谋长塞尼中将正在在美国进行访问，他将会同美方讨论安全合作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二在华盛顿致富大西洋理事会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军方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盟国的合作和建立同盟，而美国全球同盟的实力是中共或者俄罗斯等对手国家无法匹敌的。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澳洲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今年第五次的三方联合军演，以应对任何区域紧急情况作出回应的能力。埃斯珀说，中共军队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都表明他们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自治，并且损害了包括北约和其他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机构的能力以及凝聚力。埃斯珀认为，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持久而强大，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配的。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可能只是不够十个盟国。埃斯珀称赞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经过战火共同牺牲的洗礼而形成，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星期二宣布，她取消了同丈夫川普总统一起参加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计划，原因是她被诊断中共病毒阳性，并且在痊愈之后近日仍然有持续咳嗽。她的幕僚长史提芬尼格里沙姆透露说，第一夫人由中共病毒感染中恢复之后，感觉每日都正在好转，但是咳嗽就仍然持续不断。出于谨慎，他决定不出差。上星期，第一夫人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他的家人感染中共病毒的经历。他在文章中说，我经历了身体疼痛、咳嗽和头痛，大部分时间都感到非常疲倦。我选择了更自然的药物治疗方法，选择了更多的维他命和健康食品。他说，我将会永远感激康利医生和他的团队给予的医疗维护和专业判断。他还说，我理解我的家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关心是几咁幸运。如果你病了，或者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亦都会挂住你，每日都挂住你。我为我们的国家祈祷，亦都为每一个正在同中共病毒和其他疾病或者挑战打仗的人祈祷。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表达了他对川总统连任的支持，他表示他希望能够参加川的第二个就职典礼。博尔索纳罗通过一名翻译说，我肯定希望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参加美国即将连任的总统就职典礼。他补充说，他不会干涉美国大选，但他都没有必要掩藏心中对川的支持， 而他的愿望是发自内心的。博尔索纳罗被誉为巴西版 Trump， 在意识形态上和总统 Trump 有很多共同点。他经常称赞 Trump 总统，并且说他是政治榜样。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发表言论之前没多久，美国和巴西官员在巴西的巴西利亚的一个活动上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参加了这次活动。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和巴西官员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令到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电信和 5G 领域增加额外10亿美元的融资。奥布莱恩说，我认为我们和巴西的关系从未似今日那么好。他还表示，川普总统在2019年将巴西指定为非北约盟友。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总检察长威廉巴尔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在大选之前就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家中。目前有十几名众议院共和党人致信巴尔，要求他聘请特别律师来调查拜登的仔亨特笔记本的电脑门丑闻。星期二在接受科克斯独家采访时候，川普总统批评了亨特利用父亲的职权来谋私，形容他好像一台吸金器。纽约邮报连续两日刊登了亨特的笔记本电脑泄露了大量黑暗交易和色情图片。川普说那个笔记本是来自地狱，又说亨特在你父亲担任副总统之前你并没有工作，你跟你父亲出去每停一下你就拿到10亿美元。他还表示拜登自己也都从中得到回扣。川普说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早就知道，即使拜登自己没拿那些钱也都不能够去趟中国就让个仔捞走15亿美元。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20号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提出2020年台湾关系加强法来更新美国的对台政策。据美国之音报道，卢比奥和麦克利在声明之中说，这个跨党派法案将加强美台关系，包括设立一个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将美国派驻台湾的代表升级到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位，成立一个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并要求行政当局提出台湾旅行法执行进度报告，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要求行政当局采取策略保障美国企业及非政府实体不受中共政府胁迫。卢比奥说，他自由地提出了这个跨党派立法，不断地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参议院外委会成员麦克利则说，美国必须运用他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来支持好像台湾这样和美国有共同价值的伙伴，从扩大交流项目到鼓励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到保护美国企业不受中共胁迫。台湾关系加强法将采取重要步骤，促进和台湾的强劲伙伴关系。法国政府星期三纪念了遭到极端分子斩首的历史教师帕蒂，他因为在课堂上展示穆斯林先知讽刺漫画而遭斩首。总统马克龙承诺将加强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警方目前已执行几十宗首部行动，同时政府下令关闭一座清真寺半年，并计划瓦解一个支持巴勒斯坦民兵团体哈马斯的组织谢克雅辛共同体创始人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塞弗里韦。他因为上传侮辱帕蒂的影片到影音网站 YouTube 已经被警方拘留。法国政府目前正锁定并将瓦解谢克斯辛共同体，因为这个支持哈马斯的组织直接涉入帕蒂被杀害一案。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会做出正式决定。另据法新社消息，反恐法官星期三将审理帕蒂案，将有7名嫌疑人出庭，包括2名未成年人，另外有9人已经在前一晚获释。星期三晚间，总统马克龙亦将出席在巴黎塞尔邦大学举行的官方纪念仪式，追颁法国最高荣誉勋章荣誉军团勋章给去世的帕蒂。帕蒂的遗属及大概400名宾客将在现场见证。10月20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公布美军最新的朱亚特级驱逐舰的首舰朱亚特号日前在美国海军空中武器中心位于加州木古国的基地完成了从 MK57 垂直发射系统的首次实弹试验，成功发射了一枚标准异型导弹。朱亚特号是美军新型的朱亚特级驱逐舰的第一艘。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披露，朱亚特号成功展示了它的侦察、跟踪和使用标准异型弹道拦截反舰巡航导弹威胁的能力。这次结构性的实弹试验评估了实弹发射时候舰艇防冲击和防震动的材料准备，并测量了射击实弹可能造成的任何危害或者是退化。朱亚特号的程序组负责人上尉斯罗德说，今日的成功测试不单止证明了这艘舰的弹道发射和自卫的能力，而且是海军迈向更先进的战斗系统测试和操作最先进技术的关键一步。他还说，朱亚特号的船员和地面开发第一中队以及采购团队正在携手合作，来提高这艘船的操作能力。经历了几个月的关闭校园之后，纽约市终于开放了非全日制面授课程，但是人们亦都越来越担心这个1800间公立学校将成为武汉病毒感染的媒介，变成全市范围内的超级传播场所。新学年开始近三个星期以来，纽约当局第一次对目标群体，亦即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做了病毒检测。早期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病例人数很少。在测试方案场的第一个星期里面，通过学校系统随机抽查，对16348名工作人员和学生做了检测，已经有16298人拿到了测试结果，其中只有28宗阳性，包括20名工作人员和8名学生，检测的阳性率出乎意外地少。目前纽约市大概一半的学生选择混合学习，就是一部分学生到校上课，另一部分学生就在家上网。教室里面的人数少了，台和台之间也都能够留出更多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如果疫情没在学校爆发的话，咁纽约市重新开放学校，为110万名公立学校学生所做的这些努力，亦都可以成为全国各校区有影响力的典范。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新闻自由满意度及传媒公信力创97后新低。国泰航空裁员8500人，港龙航空停止营运。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新闻自由度再响警号。香港民意研究计划10月20号发表市民对新闻传媒评价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率 29%， 传媒公信力评分显著跌至 5.14 分。两样均创下1997年后的新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该趋势与港区国安法对传媒设下的政治红线，及警方限制记者采访和组织地抹黑传媒有关，令新闻自由急速倒退。民研调查在9月25号至10月8号期间进行，对1006名香港居民做抽样访问，结果显示互联网和电视仍然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分别有 70% 及 66% 受访者表示透过这两个渠道获知新闻，有 37% 的受访者表示主要透过报纸得知新闻，有 27% 的被访者是透过电视台得知新闻，较3月大幅度下跌12%。信任程度方面，分别是 29% 和 28% 的市民认为电视和互联网是最值得信任的新闻来源，12% 和 9% 就分别认为是报纸和电台，前者较上次调查上升 2%， 后者则较上次大幅回落8%，创97年以来新低。对于香港新闻自由的程度，只有 29% 的市民表示满意， 54% 不满，正值是-25%， 再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同时 19% 认为香港传媒负责任， 35% 亦不负责任，正值是负16%。另外认为传媒有自我审查的市民高达 50%， 以0至10分为标准。香港新闻传媒公信力的评分显著下跌至 5.14， 是自1997年有纪录以来低位。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分析指，传媒公信力创历年最低的原因与香港政治大气候和大势转差有关。近年港府拒绝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前香港外国记者会署任主席马海的工作签证，国安法实施后，记者报道更需要小心翼翼，不可以超越政治红线和国安法界线。港警大举搜查苹果日报大楼，部分传媒担心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还可不可以报道等。即使当局到现在未有拉人封铺，但国安法对记者的威胁的确存在。同时最近一年政府在记者采访时施加诸多限制，政府和建制派经常提出要由官方发出记者证，警方最近修改传媒定义，加上警方搜查一传媒大楼，指明只容许部分记者采访，都在度限制新闻自由。杨建兴认为港警和建制派排山倒海地批评记者阻碍警方执法，说假记者涌现，警务处长邓炳强甚至指控有记者袭警，是有组织地抹黑传媒，影响公众对传媒的观感。中共病毒疫情重创全球航空业，香港航空业龙头国泰航空10月21号宣布，国泰旗下港龙航空即日起将停止营运，国泰集团整体削减8500个职位，大约占 24%。 国泰指出，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客运量在2024年才有望回复疫情前的水平，即使研发中的疫苗有效，在2021年夏季成功在全球推出，预期2021年上半年的载客量仍远低于2019年的1/4。综合媒体报道，国泰航空公司已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旗下香港快运航空接手港龙的大部分航线。另外国泰将要求驻港机舱服务员及机师同意更改聘雇条件，包括薪资调整，以提高生产力及提升市场竞争力。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全球，国泰航空业受到极大的打击，多次传出大裁员的消息。据航空公司的数据，9月国泰及所属港龙航空公司每日平均只载客1568人次，较去年同期暴跌 98%。 国泰指出，由于景气复苏步伐相当缓慢，未来前景仍然非常不明朗，因此管理团队认为在各项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公司所能采取最乐观的方案是将2021年公司的载客人数缩减至低于2019年的 50%。 又假设现行研发的疫苗证实有效，还可以在2021年夏季成功在全球推出，公司预期2021年上半年的载客人数将远低于 25%， 但预计由2021年下半年客运量才可以逐步回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今日的焦点新闻，星期二，美国司法部对 Google 提出反垄断诉讼，称 Google 利用其霸权来维持垄断地位，令消费者的选择和创新减少，广告商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国会两党议员对司法部此举表示称赞。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对 Google 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科技巨头从事反竞争行为，
以维护该公司在手术领域的垄断。美国11个州的总检察长亦加入了这起诉讼。这个将是20几年来美国政府对一家公司在科技领域主导地位提出的最猛烈法律挑战。司法部指控 Google 通过非法的排他性商业协议网络，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以维持其互联网守门人的地位。司法部还指控 Google 向手机制造商、运营商和浏览器支付费用，以维持将 Google 作为他们的默认搜索引擎。这个导致 Google 在数亿美国手机上占据了搜索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司法部官员说，这起诉讼还针对 Google 的搜索应用被预装在运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上却无法删除的问题。诉讼称 Google 拥有或控制住占美国约 80% 查询量的搜索分发渠道，咁就意味着 Google 嘅竞争对手无法获得有意义数量嘅搜索查询，亦无法建立竞争所需嘅规模。呢、这个使得消费者嘅选择同创新减少，广告商嘅价格竞争力下降。星期二喺司法部提出诉讼后，该诉讼获得两党支持，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嚟自密苏里州嘅乔森·霍利喺一份声明中话。今日的诉讼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反垄断案。 Google 及其科技巨头垄断伙伴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行使住空前权利，从我们阅读的新闻到最个人的信息安全，控制住方方面面，尤其是 Google 通过非法手段垄断并维护了这种权利。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议员大卫·西西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诉讼早就该做了。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广泛的证据，这个证据表明 Google 维持并延续其垄断而损害竞争。西西里在10月初的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中曾经表示， Facebook、 Google、 亚马逊和苹果都掌握着垄断权。2020年美国大选即将来临，星期二副总统彭斯在今日美国网站刊文，呼吁美国选民为川普连任投票，以继续兑现川普对美国人民的承诺。请听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今日美国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选民在2020年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为川普连任投票。彭斯在文章中表示，自上任以来，川普总统为所有美国人带来了创纪录的成果，包括历史性的减税、废除繁琐的联邦法规、为美国能源部门松绑，以及为自由和公平贸易而战。彭斯说，在我们的前三年中，大小企业创造了近700万个就业机会，非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女性实现了65年来的最低失业率。彭斯说，川普总统率先采取了历史性的整体政府方针来应对毁灭性的冠状病毒流行病，他采取果断大胆行动，暂停中国人入境。川普总统采用直接经济支付的形式，帮助受到疫情伤害的无数美国人。彭斯表示，在疫情期间，我们向公司营部门提供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资源救助。总统率先实施薪水保护计划，挽救了雇佣5100万美国人的小企业。彭斯说，得益于川普总统的超速行动计划，美国有望在年底前进行安全有效的疫苗接种，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尝试。彭斯说，在川普总统同我上任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受到威胁，奥巴马、拜登政府耗尽了我们的兵力，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抬头。四年后，我们应对了每一个挑战，重新确立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选择他或者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就等于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地狱之间作出选择。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采访时表示，在自己和拜登之间作选择，就是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地狱之间作出选择，这个是自己和拜登之间最鲜明对比的地方。川普说，过去的委内瑞拉曾经是富裕过，在20年前真的好到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社会主义将这个国家变得很惨，委内瑞拉现在没有自来水，没有食物，没有药物。川普表示，如果搞社会主义，美国和委内瑞拉唯一的区别是美国要比委内瑞拉大得多，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川普举例说，拜登政府将导致社会主义医疗，民主党人希望你有些感冒就去医院，然后取消你的医疗保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清单。川普说，他们希望拿走你的拥枪权，减少警察经费，或者至少从根本上改变警察部门。看看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西雅图所做的，拜登现在希望吸引温和的选民。拜登已经公开表示，他反对削减警察资金，他不支持全民医保，亦不支持消除水力压力开采石油。民主党党内正在推行更强硬的左派政策，来自纽约州的国会众议员 AOC 9月份对国会散布说，民主党人将继续推动副总统拜登的工作，从大麻到气候变化，再到外交政策等问题。 AOC 负责拜登竞选政纲的气候篇，他一直主推绿色新政，要限制甚至废除传统能源行业。美国歌手柯蒂斯·詹姆斯·杰克逊三世星期一晚上表示，他将改投川普总统。考虑到杰克逊三世先前对川普总统的诸多负面评论，这一消息令人惊讶。据悉，杰克逊三世是在看到拜登将大幅度高税收计划后做出这一决定的。川普和拜登在税收计划上的方向截然相反，川普准备通过进一步减税，增加税后工资，将工作留在美国，而拜登主张取消川普的部分减税政策，改为加升富人的税负水平。瑞典当局星期二宣布，将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瑞典的 5G 网络建设，以维护瑞典的国家安全，亦成为跟进英美的又一个欧洲国家。请听报道。瑞典星期二宣布，瑞典将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5G 网络设备，并计划于下个月开始禁止频谱拍卖。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禁令是依据该国2020年1月开始生效的新法案，并经过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审查估计后作出的，只是确保通过这项频谱使用无线电设备不会威胁到瑞典国家安全。对于瑞典的这一决定，华为和中兴通讯都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除了禁止新的 5G 网络建设，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表示，参与拍卖的公司必须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将华为和中兴设备从现有的中央功能中删除。根据当局规定，中央功能定义为用于构建无线电访问、输送和核心网络以及网络服务和维护设备。今年7月，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到2027年，英国会将华为设备和本国 5G 网络中全部移除，成为最早作出此举的欧洲国家之一。而加拿大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但加拿大等五眼情报联盟中的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都已针对华为 5G 网络采取行动。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亦提到，有明显证据证明华为和中共政府之间有勾结，而加拿大保守党议员斯塔布斯近期已经在国会提出动议，要求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目前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已经批准了 High 3G Access Net4 Mobility、 特利亚电信和 Telecom 参与频谱拍卖，这四家公司都是瑞典本土的通讯服务商。路透社报道指出， 瑞典的这项禁令可能会令本国的奥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受益。美国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基斯卡拉奇较早时曾就此表示，这些斯堪地纳维亚公司应该成为欧洲各国 5G 建设的唯一选择。距离大选仅剩低几日，众议院长佩洛西星期二向媒体表示，民主党人正在和白宫达成疫情纾困法案，但是如果国会要在选举日前通过该计划，法案必须在周末之前准备好。请听报道。根据众议院长南西·佩洛西发言人透露，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劳钦在星期二迟些的时候再次就该法案进行讨论。之前民主党和白宫已经就此谈判几个月，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佩洛西星期二向记者表示，最后期限并不似较早时所说的那么严重。他说，谈判将继续进行，但是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而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条件摆到台面上，以便能够迈入下一步。他表示，如果国会想在选举日之前通过该计划的立法，法案必须在今个周末之前准备好。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财政部长姆劳钦正在陪同阿联酋财政部长塔耶尔率领的部长级代表团抵达以色列古里安机场，进行两国之间首次官方访问的中东历史性时刻。预计返回华府已经在星期二晚间。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一告诉记者，以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的规模为 2.2 万亿美元的英雄法案相比，川普政府已经将援助金额提高至 1.9 万亿美元。现在摆在台面上的纾困措施包括1200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失业金救济、对州和市政府的资助、病毒测试资金和重新开放学校等等。梅多斯向记者表示，总统愿意在现金直接支付方面再提供一些资金，他还愿意向餐馆、酒店和小企业提供一些额外的贷款。川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就此表示，他希望达成一项甚至比民主党更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淡化了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自己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做法。川普说，现在不是每个共和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会同意的。我想做得比民主党人更大，因为这些钱是要给那些不应该遭受从中国流出来的东西所导致目前遭遇的人们。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中共高调宣传抗美援朝，颠覆中国人认知。中共文件曝光，结合网红抖音洗脑人民。中共成推手，印度考虑和台湾展开贸易谈判。全梵中星期四共同宣布续签协议，下一步是建交。下面是主要内容。今年是韩战开打70周年，众所周知，今年的韩战周年因美中关系紧张而特别引人关注。央视台18号起高调播出抗美援朝大型纪录片，由于中美关系近期陷入冰点，央视此举耐人寻味。对于中共高调纪念抗美援朝70年，央视又连续播放相关的纪录片。有专家直言，北京口中这一套朝鲜战争的宏大叙述和历史真相格格不入。昨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全体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共同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纪念所谓抗美援朝70周年的主题展览，高调纪念这一场战争。但有媒体揭秘这一段历史，指出这一场战争中共既不是和平主义，亦没有伟大的胜利。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参观时称，抗美援朝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8号起，中共军委批准制作的六集抗美援朝纪录片亦连续播出，内容包括正义担当、英雄赞歌、伟大胜利等。 中共一贯将这一场战争描绘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并最终赢得胜利的战争。但是法港汉文指出，朝鲜战争不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而是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精心策划的。因此朝鲜战争不是中朝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在斯大林指挥下北京全面参与的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斯大林向北京提供了枪炮弹药飞机，这些后来转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巨大债务。北京则出动百万军队打人海战争，死伤无数。文章援引中国朝鲜战争专家沈子华在《朝鲜战争真相》一书中对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指一心想住解放台湾的毛泽东是在斯大林最终改变了原定的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计划，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后只好接受既成事实，同意同朝方联合行动。但斯大林和金日成并未告知毛任何的行动细节。1950年6月25号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世所称的朝鲜战争。而且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在当日通过第82号决议，谴责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发动武装攻击，以构成对和平的破坏，要求立即撤回三八线。6月2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和台湾。中共一直宣称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是实际上战争的结果是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而中国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据法港援引中共官方数字显示，官方最早的统计数字称，在朝鲜战争阵亡的中国军人为14几万人。2010年出版的文史参考则称，共有18万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2014年中国大陆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为19几万名。联合国军共死亡57000几人，其中美军阵亡36000几人，占外国军队死亡总数的 94%。 报道仲指出，中共多年来对战俘数字和战俘去向讳莫如深，后来披露的数字以及独立的研究显示，中共军队被俘虏的20000几人，有6000几人返回中国大陆，而14000几人去了台湾。报道最后提出质疑，朝鲜战争对北京而言怎样会是一场正义之战呢？这一场战争以金日成发动侵略突破三八线为始，最后以中朝军队败退三八线以北为终，顶多恢复了原状，哪里有理由称为之中共战胜了呢？报道并讽刺说，美国、韩国提起韩战都是说付出太大的代价，只有中国和朝鲜在度自我庆祝，并且一直庆祝到今日。近日外媒曝光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持续透过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洗脑人民，更在宣传上不惜动用重金，被民众被迫灌输中共所要透露的信息。根据美国媒体大纪元的报道，洛阳市2020年6月的全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座谈会发言材料，曝光了中共政府借由整合网络、传统媒体以及微信、抖音等新媒体来洗脑人民，又称融媒体。这样如何强化洗脑效果？中共宣传的目的就是借用融媒体来将宣传内容和民众日常生活紧紧捆绑。除了官媒顺势推出手机 APP， 甚至透过网红直播，借助商圈、微经济等灌输中共官方信息，并强迫民众接收。据内部资料显示，中共各地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在融媒体上建设融媒体中心。有分析指出，中共9月就发出了有关融媒体的文件，可能代表先前融媒体的效果不如预期。中共靠媒体散播谎言的做法已经破产，但中共政府并不甘心，又动用重金给抖音宣传，代表中共公信力已经丧失。 随着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全球受害，并不断在边境挑起纷争，印度对中共反感不断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和台湾关系亦进入25年来的高峰。目前在印度政府内部中，支持和台湾正式展开贸易谈判的声量亦越来越大。有印度政府官员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印度鹰派寻求对台湾贸易谈判的声量越来越大。官员表示，和台湾达成贸易协议将有助于吸引技术和电子产品上外国投资。本月初，莫迪政府批准了包括台湾富士康、伟创以及和硕等苹果代工厂到印度进行约9亿美元的投资。据报道，莫迪希望在未来5年内吸引超过1430亿美元的投资，用在智能手机生产。据彭博社指出，和印度进行任何正式会谈对台湾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今年10月10号是台湾国庆日，中共驻印度大使馆事前要求印度媒体在报道时不要提到总统、中华民国等字眼。此举引起印度媒体从业人员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共的间接威胁。不过相反的是，印度媒体却刊登了全版双十国庆广告，并推出台湾专题报道。中共驻印度大使馆附近亦挂出很多祝贺台湾国庆日快乐的海报，并呼吁印度和台湾展开更多的合作。上周，台湾外交部副部长田中刚亦表示，台湾和印度的关系如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强调，印度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台湾企业建立生产基地。意大利媒体引述教廷最新消息，梵中两国将在星期四共同宣布续签协议，更指如果协议推动顺利，梵中两国可能在两年内建交。在台湾和中国之间，梵蒂冈会如何选择呢？根据意大利第一大报《晚邮报》最新的报道，梵蒂冈和中国将在本月22号共同宣布续签临时协议，但教廷官方新闻室对此未有发表任何评论。香港天主教永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对此批评说，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比签订协议前更差，对此感到痛心。至于为何教廷会而终于和中共打交道，他透露来自南美的教宗方济各对共产党有好感，而教廷公会卿帕洛林或希望和中国建交，导致教廷而终于向中国妥协。陈日君枢机说，教宗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他没有试过真正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共产党有了权是什么样，他没有见过。可怕的是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他这么多年都和中国有来往，他认识共产党，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教廷会否和台湾团交，转移和中国建交？根据晚邮报的报道，梵中两国目前续签的协议现阶段内容只涉及教务问题，但协议推动如果顺利，梵中两国可能在两年内建交。台湾中央社则引述熟悉梵中关系的专家分析，这个是中共惯用的伎俩。中共一向以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为统战斗争工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家慧。五中全会前突爆煲，北京逾3000人集体抗议。纳瓦罗称中共掩盖疫情导致巨大经济和人员损失，这笔账必有到期的一日。美国宣布制裁和伊朗航运公司做生意的中国和香港实体与个人。中国大陆五中全会前夕，有超过3000人到北京维权。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次罕见的抗议活动由学生家长发起，过程中曾经短暂堵塞道路，现场不单止拉起封锁线，亦有大批警察在场戒备，直到19号晚间，现场仍有大批家长和警察聚集在优胜教育总部。网传视频显示，大批抗议家长在总部外齐声高喊还钱。在抗议者遭警方逮捕之后，现场再传来放人的喊声。当日据财新报道， 前来北京优胜教育总部要求退钱的学生家长，以及被拖欠工资的优胜教育员工约达三四千人。有现场学生家长反映，有些家长提前预付的补习学费少则两三万，多则十几万，更有些家长交了四十几万的学费，但现在变得退款无门。另外有学生家长披露，优胜教育北京广渠门校区的学生家长预付的学费，据不完全统计超过900万元，但现在却传出校区走佬，因此才引发家长们的愤怒。事实上，北京总部一夜间人去楼空并非毫无征兆，但是今年的十月就接连爆出哈尔滨、沈阳等多地的优胜教育分校区出现走佬事件。据辽沈晚报报道，十一长假结束，姓杨的家长带着孩子前往沈阳市云南区恒达路的优胜教育分校区上课，结果发现该校区大门紧闭，几十个家长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对此网友震惊表示，上千名教师，上千个校区的教育机构怎样会瞬间消失呢？优胜教育从去年下半年起接连传出纠纷事件，主要涉及培训退费难、办学不规范、拖欠员工工资等。到今年，由于中国爆发武肺疫情，以线下培训为主的优胜教育再次遭受冲击。尽管优胜教育始创人陈浩今年四月曾经公开表示会承担家长和员工的损失，但随后却接连爆出优胜教育各地校区出现停课和关门、学生家长退款困难等情况。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10月13号发布消费预警，曝光了当地教育培训行业投诉率高的机构，其中优胜教育高居黑榜榜首，这次已经是该机构第三次上榜，投诉案件多达193宗，解决率仅为 3.63%。 公开资料显示，优胜教育成立于1999年，2006年再成立教育研究院，有近千名一线教师和教育专家组成教学教研团队，以个性化教育在全国主要城市有上千家校区。该机构在2018年初在全国拥有超过1100家校区。在2014年，这间机构的实控人和始创人陈浩还曾经上过求职节目《非你莫属》。在19号，川普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中表示，中共病毒对美国带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这笔账必有到期的一日。他说对抗中共并不意味着打仗，他同时表示中国亦不想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社交网站充斥着美中可能爆发热战的讨论，而北京中南海亦在度推波助澜。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在10月19号反常地举行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将这场中国死伤50多万军人的战争称为伟大胜利，号召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以及战胜一切强大敌人。10月8号被称为美中关系奠基人之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美中两国领导人不能够界定超越威胁的界限，我们将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在19号，哈德逊研究所为纳瓦罗的演讲冠以中国贸易政策中八大致命罪业的标题，其中纳瓦罗提出的七大罪业描述中共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即网络攻击、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产品倾销、补贴国有企业、货币操纵、向美国出售芬太尼。在这次演讲中，纳瓦罗重点分析了中共发动的信息战，指他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并且利用好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 来促进中共对主导全球的追求。纳瓦罗称，这种信息战已经让中共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主流媒体、荷里活、高科技基地直谷、NBA、大学等各个领域，并导致了中共的胜利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他说，这些愿意接受中共影响力的美国人为有用的傻瓜。纳瓦罗在演讲中说，美国人民要知道中共病毒的来源，中共必须停止向自由世界隐藏这个信息。美国人民要中共对这次中共病毒导致的美国数万亿美元损失和悲惨的生命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而且那笔账必有到期的一日。在回答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主持人白邦瑞有关向中国追债的提问时，纳瓦罗说，美国因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员死亡、经济损失总数应相当于美国四年的 GDP 约20万亿美元。截至10月19号，全球感染中共病毒人数累计超过4000万，美国的受感染者超过810万，死亡人数全球是110万，美国超过217000人。由于中共和伊朗的数据一向不透明，实际情况更糟糕。10月1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和香港法人进行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宣布，根据伊朗自由和反扩散法第1244条 IFCA 1244，美国对六家实体和两名个人因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和他的子公司哈菲兹达里亚阿里亚航运公司有关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制裁。声明提到六间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售、供应或转让和伊朗航运部门有关的重要货物或服务而受到制裁。受制裁的两个人是达人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陈国平以及该公司的总裁何毅，两个人都是中国公民。除了达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地址位于上海，其余五间公司的地址在香港。美国国务院还指控达人公司帮助这些伊朗航运实体规避美国制裁的后果。声明说，国际社会早就意识到伊朗政权利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运输用于伊朗弹道导弹和军事计划的涉及核扩散的敏感物品。2020年6月8号，美国国务院根据第13382号行政命令，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和他在上海的子公司伊航船务有限公司指定为受制裁的对象，原因是他们从事和核扩散有关的行为。冯佩奥警告说，今日我们再次向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发出警告，如果你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做生意，有受美国制裁的风险。10月18号，国务卿冯佩奥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针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令在原定有效期结束之后继续有效，并且警告会惩罚那些和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的个人和实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回应说，美方的做法毫无道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美国将这些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黑名单，是川普总统在2018年决定退出伊朗和六个大国达成的2015年伊朗核协议后实施的最新制裁。今年9月，六间中国实体和两名中国人因规避对伊朗的制裁而被美国列入受制裁的实体名单。今日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时和地都在你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